由基督与召会的观点看新约概要，卷三第25章，基督是为着神建设的使徒，超越摩西。希伯来书说到基督与犹太教不同，告诉我们基督的所事和所作，也就是启示基督的身位和工作。我们若要认识基督，就必须认识他的身位和他的工作。这卷书开头几节是简短的引言，对基督的身位和工作有周全的描述和解释。希伯来一章一至三节说，神既在古时借着众伸言者多分多方向列祖说话，就在这末后的日子在子里向我们说话。神已立他做承受万有者，也曾借着他造了宇宙。他是神荣耀的光辉，是神本质的印象，用他大能的话维持载着并推动万有。他成就了洗罪的事，就坐在高处至尊至大者的右边。希伯来一至二章中基督的身位。子，根据这几节圣经，基督头一个身位是子。子是非常特别又明确的词。我们知道神是三一的，父、子、灵，这不是三位不同的神，乃是一位三一神的三者。一章八节说，论到子却说，神啊，你的宝座。在这里称子为神，不但父是神，子也是神，就像灵是神一样，三者父、子、灵都是神。因此一开始的经节就告诉我们，基督的身位乃是神圣三一里的子。神在古时借着众伸言者说话，而在这末后的日子神在子里说话。子是基督的身位，就是神自己，被立作承受万有者和创造者。在宇宙创立以前，基督已被立作承受万有者，而在创造的时候，整个宇宙是借着基督造的。扩大本英文新约圣经将宇宙一词译为诸世界与空间延展的领域，以及时间的各时代。宇宙包括空间和时间，一切物质、物理的事物以及所有的系统、秩序、定律和原则，这一切加起来组成神借着基督所造的宇宙。光辉、印象、载着并推动者。基督之于神是一回事，他之于神的创造是另一回事。对神来说，基督是神荣耀的光辉，是神本质的印象。然而对创造来说，基督是那用他大能的话载着并推动万有者。借此我们看见神和他的一切造物都与基督有关。神荣耀的光辉在外面荣耀神，而神本质的印象是里面的。基督就是神外在的荣耀，也是神本质、神之所事的印象、形象。希伯来一至二章中基督的工作。他成就了洗罪的事，完成救赎的工作之后，就升到天上坐下了。坐下表明一切都完成了。我们如果还有事情要做，就不能坐下。基督在地上已经完成他一切救赎的工作，他完成这一切之后，就去到三层天上，坐在高处至尊至大者的右边。现今他就在那里，这是说到他的工作。这位就是我们所相信的基督，他是奇妙的，但这只是本书的引言。谁能够说尽基督的所事、基督的身位以及基督所成就的呢？他是无穷尽的一位。 基督超越天使。本书著者在这样的引言之后，将基督和犹太教做了比较。犹太教的头一项是神。作者在此告诉希伯来信徒，这位基督一点不差，就是神自己。如果你不误解我，我要说基督多于旧约的神。基督不仅是神，他是被派定的一位，被立作承受万有者，他也是全宇宙被造的凭借。不仅如此，他是神荣耀的光辉，是神本质的印象，又是那完成救赎者。因为我们的基督就是神的本质，所以他超越天使，优于天使。这是第一章所启示的。二章启示基督是人，超越天使。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争辩说，我们所说要来的世界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，但神在诗篇第八篇的确说，时候将到，他要使所造的万物都伏在人的脚下。这人就是耶稣。这一位将神带到人里面，拔高人的水准和地位。他借着成为肉体，将神圣的性情带到人里面，又借着复活升天得荣，将人性带到神里面。所以这人比天使优越多了。那么天使是什么呢？天使只不过是仆役，为这人所有的肢体效力，就是那些借着这人承受救恩的人，也就是那些承受这奇妙的人做他们救恩的人。我们的救恩就是二章三节提到的大救恩。这一节问，我们若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，怎能陶醉呢？这救恩不仅是罪得赦免、喜乐、平安、祝福和美满的家庭，也不是在我们死后带我们上天堂。救恩比这些大多了。救恩就是希伯来一章二章里的基督，是神与人活的调和。神的神圣性情在人里面，人拔高的人性在神里面，借着基督成为肉体，神被带到人里面，又借着他的复活升天和得荣，人被带到神里面。这是极大的救恩。这救恩一点不差，就是神与人活的调和。我们在希伯来一二章看见主耶稣基督的身位，他是这样奇妙的神，又是这样宽阔的人，这是我们的基督。犹太教怎能与这样一位基督相比？基督超越摩西。希伯来书的头两章描述并解释基督的身位之后，三章开始告诉我们，基督现今正在为我们做什么。他不仅是那在已过为我们成功救赎者，他也是奉神差遣到我们这里来为我们做工者。三章一节说，所以有份于属天呼召的圣别弟兄们，你们应当留意思想我们所承认为使徒为大祭司的耶稣。使徒的原文意思是受差遣者，这里的使徒就是神所差来的基督自己。我们所承认为使徒为大祭司者，一节说到我们所承认为使徒为大祭司者，这使徒与大祭司就是基督自己。古时在犹太教里，摩西是使徒，奉神的差遣来帮助百姓，而今基督是使徒，是奉差遣者。犹太教也有一位大祭司，就是亚伦。使徒和大祭司之间有什么不同呢？使徒是从神那里差遣到我们这里来的，代表神照顾我们，就像摩西在古时所做的。而大祭司是从我们到神那里去的一位，做我们的代表，在属天的法庭里，在神面前来料理我们的案件。基督是包罗万有的，他是受差遣来的一位， 又是前去的一位，他是从神来的一位，又是从我们去的一位，他是奇妙的。所以希伯来书还需要另外的两段，第二段从3:1-4:13告诉我们，基督是受差遣者，是使徒，从神那里受差遣到我们这里，代表神顾到我们的所有的需要。第三段从4:14-7:28接着告诉我们，基督如何做大祭司，从我们到神那里去，在属天法庭里代表我们，料理我们的案件，作为神家的建设者，超越摩西。3:2-4说，他对那设立他的忠信，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忠信一样，他比摩西所断为配得更多的荣耀，就像建设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贵，因为每一座房屋都是由人建设的，但建设万有的乃是神。摩西怎能与基督相比呢？基督是建设者，而摩西只是房屋的一部分。4说，每一座房屋都有建设者，但建设万有的乃是神。这证明建设者基督就是神自己。这使徒奉神差遣来的一位就是神自己。他是宇宙的建设者，是全宇宙独一的建设者。然而他执事中心的建设乃是他的家。6说，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，我们便是他的家了。我们是基督所建设的家。我们知道这家就是教会，基督是教会的建造者。基督如何建造教会呢？他像摩西那样顾到神子民所有的需要，带我们经过旷野，进入美地的安息。美地预表基督自己，而旷野预表魂自己。基督建造教会，乃是借着带我们经过魂生命，进入我们的灵，而他住在其中做安息，做美地。我们的观点也许是，神差遣基督到我们这里来，做比摩西更大的使徒，只是为了顾到我们的需要。我们若需要玛拿，他给我们玛拿；我们若需要活水，他给我们活水；我们若需要平安和喜乐，他就给我们平安和喜乐。但我们若只是这么想，我们就太短视了。在旧约的图画里，摩西顾到百姓的需要，不仅仅是为着他们的享受，乃是为着更多的事。他照顾他们，好使帐幕能在他们中间建立起来，做神的居所。今天基督是从神差遣到我们这里来，更大的摩西照顾我们的需要，这不仅是为着我们的享受，更是为着神建造他的家。基督建造神的家，是借着带我们经过魂生命进到我们灵里，就是今天神居住在其中的至圣所，做我们的美地，使我们享受安息和基督一切的丰富。需要分辨我们的灵与我们的魂。为这缘故，在希伯来书这段话的末了，作者告诉我们，神的话必须抛开我们的魂与灵。4:8-9说，若是约书亚已经使他们得了安息，此后神就不会提起别的日子了，这样必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。11-13继续说，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，免得有人随着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。因为神的话是活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锋利，能以刺入甚至抛开魂与灵，骨节与骨髓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，并且被造的没有一个在他面前不是显明的。反而万有在我们必须向他交账的主眼前 都是次漏敞开的。这是希伯来书第二段的结束，这一段从三章一节开始的。如果我们没有学习如何辨明我们的魂与灵，我们就会留在魂里，继续在魂的旷野里漂流，这样神的家就不可能建造起来。神的家是在平安与安息的美地上建造起来的，唯有在以色列子民进入安息之地以后，神的家才在他们中间建立起来。这幅完全的图画给我们看见，唯独当我们进入灵里生活行动，不再在魂生命里，神家的建造才可能实现。只有当我们经过魂生命而进入我们的灵里，享受基督做美地，并在他里面安息时，召会才可能建造起来。就在这里，神有了居所，我们也得了安息之处。我们若没有进入灵里，我们就还停留在旷野，一直在魂生命里漂流。因此，我们急需要被主来带领，经过魂生命，进入我们灵里，享受基督做美地。在这里，神有居所，在这里我们也有安息之处。这个地方就是住在我们灵里之包罗万有的基督。在这位基督里面，神的家得以建造，神得着居所，我们也得着安息。我再说，我们需要辨明魂与灵。我们辨明魂与灵，就从魂转向灵，以建造神的家。我们不但要学习如何辨明我们的魂与灵，也要努力进入我们的灵里。这就是进入今天的至圣所，享受基督做美地的平安与安息。结果我们就在灵里被建造，成为神的居所和我们的安息之处。这居所就是使徒，那从神差来者所建造的房屋，它就是那帮助我们辨明魂与灵，经过魂生命进到我们灵里，享受他以建造召会的一位。这样召会就在灵里得以建造，成为神的居所和人的安息之处。